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一，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一这个学习课程。我是李崇恩，我会在旧约历史一还有稍后的旧约历史二这两个科目哈，加起来共有60讲的学习内容当中呢，与良院的同学弟兄姊妹一同来学习认识旧约当中历史书的这些的书卷。上一节课我们就开始了撒母耳记上经文内容重点的一些学习和分享。上一课就提到撒母耳记上的第一到第三章，基本上透过这三章的圣经呢，我们对撒母耳这一位圣经人物呢有了基本的认识了，特别是他的出生本身呢就是一个神迹，是神特别预备的。因为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呢原本是不能生育的，神垂听了哈拿的祷告，就赐下了这个儿子。那哈拿也在神的面前呢还他的愿哈，所以当撒母耳断奶之后呢，就把这个孩子呢交给以利，让撒母耳跟随以利呢来学习侍奉。那么童子撒母耳还有另一段很特别的经历呢，就是很小的时候就直接从神那儿领受呼召，他听到神直接的话语，然后呢撒母耳也领受话语，传达神的话语，领受了从神而来的这个先知的职分。这就是上一节课我们谈到的主要的内容。而因为有上帝神直接的呼召哈，因此呢撒母耳记上3:19-21呢对撒母耳怎样成为一个侍奉者呢有这样一个简单的总结。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今天的这一节课呢，我们继续撒母耳记上的经文，我们会集中来看4-7的经文的重点。那么这一段经文哈，一个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不以人物作为那个历史的重点。因为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一段历史的重点呢是约柜，神的约柜。当然我们知道约柜呢是件的死物哈，跟它有关的历史其实呢也是启示着彰显着以约柜来作为象征的神。因为约柜代表了神的同在，那么约柜的经历遭遇呢，其实也表达了神在他的子民当中，又或者在以色列的敌人当中要怎样的行事，怎样的显明神自己的大能和真实。撒母耳记上第四章这里说到呢，就是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的征战。我们稍微认识一下非利士人的背景。非利士人呢本来是海上的民族，后来呢由以色列附近的岛屿迁移到地中海东岸巴勒斯坦南部的平原。从士师时代开始一直到大卫作王的时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知道非利士人成为了以色列人最大的外患，而且呢经常来侵略以色列。撒母耳记上4:1-11当中记载的是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前后两场的战争，而这两场的战役呢以色列人都是打败仗的。第一次的战争以色列军队大约死了4000人，第二次战争呢 更加的惨烈，因为以色列人战死的有3万人。我们先来读一读撒母耳记上4:1-11的经文内容。圣经说，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非利士人安营在亚弗。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5，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便震动。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呢？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神到了他们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非利士人啊，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逃，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3万，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被杀了。这一段的经文呢，记载了以色列人前后两次征战的失败。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哈，一些错误的表现，错误的理解，导致呢他们的失败。首先，第一次的战争，以色列人呢打败了，死了4000人。他们来检讨失败的原因啊，这是好的，去检讨哈，错了，失败了，可以来检讨。但这样的检讨呢，是相当表面，也相当肤浅的。他们没有认真仔细地分析构成这一场败仗的原因，他们没有好好地认真来求问神。很快呢，他们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就说，因为耶和华的约柜没有与我们在一起去打仗，所以我们就打败了。这样的检讨呢，很表面化哈，这样的结论呢，也不是一个好的结论。接下来呢，他们的做法怎样呢？又显示了他们另一个的错误。以色列的百姓对神的约柜有一种十分错误的认识，他们认为这约柜本身呢，哇，有神奇的力量啊，有法力的啊，约柜保证神同在，保证神祝福，所以带着约柜的时候呢，就有神给予战争的那种的帮助。那这种心态呢，跟一般的所谓的迷信呢、拜偶像呢，是没有什么分别的，因为他们呢，其实在把约柜成为了一个偶像，认为有了约柜就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其实约柜只是象征神的同在，透过约柜提醒以色列人，神是与他们立约的神，约柜本身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法力，更重要是以色列民跟神的关系。由于这样错误的判断，这样错误的理解和做法，所以又导致以色列人第二场战争的失败。到底以色列战败的原因是什么呢？那透过第4章，我们可以呢得到一些的启示。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对以利家的咒诅呢应验了。祭司以利家犯了大罪，所以神要惩罚以利一家。4:4，我们看到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非尼哈跟着约柜一同呢上战场， 到了4章11节呢，就说明了两个儿子，以利的两个儿子呢，在战争当中都被杀了，神的咒诅应验了。另外，稍后的撒母耳记上的第7章呢，也指出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原因呢，就是说到以色列人根本没有专心跟从耶和华，他们在献祭给耶和华之余呢，原来也同时侍奉外邦人的神巴利和亚斯他录，以色列人敬拜神也敬拜偶像，这就成了他们的问题。直到第7章，他们才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的悔改归向真神的一种的表现。撒母耳记上让我们看到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的战争，以色列人呢打了2场的败仗结果呢约柜就被非利士人夺取俘虏。但我们要留意一件事情，神使用了非利士人来惩罚以色列人，不等同呢神就站在非利士人的那边，也不是说呢神支持肯定非利士人。因为这个约柜去了非利士人的地方的时候呢，神的能力也要惩罚这一些并没有敬畏真神的外邦外族，神要在外邦人当中得到荣耀。有关的经过呢记载在撒母耳记上5到6章，这些事情呢是神要显明他的真实，令非利士人呢不得不向真神来降服，并且最后呢是亲自的要把约柜送回以色列。我们首先看到约柜呢到了亚什突，这个地方是非利士人的3大城邦之一，也是呢有名的大衮神庙的所在之地。大衮是非利士人主要信奉的偶像之一，主要呢掌管农业五谷。这个时候非利士人把耶和华神的约柜放在大衮像的旁边，而神呢就做了3件事情显明他的荣耀能力和作为，我们分别来看看。首先我们看撒母耳记上5章1到3节，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亚什突，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衮庙，放在大衮的旁边。次日清早，亚什突人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就把大衮人立在原处。这里看到大衮像这个雕塑的偶像呢，扑倒在约柜面前。约柜象征着神的同在，可是约柜到了非利士人中间的这个约柜就成了非利士人的咒诅。非利士人随己意的胡乱放置约柜，反映了他们根本不把耶和华神放在眼中，也不把他看成为是独一的真神来敬畏敬拜，因此神的惩罚就临到他们。非利士人把约柜放在大衮神像的旁边，显示在他们的心中呢，约柜所代表的耶和华神只不过是众多神的其中之一。于是神就令大衮的神像在约柜面前扑倒，脸伏于地，象征着这些偶像向耶和华来敬拜俯伏。但是当时非利士人呢不以为然认为这个只不过是意外，是偶然的，并不在意事情所显示的一些的真理。好，4到5节又继续发生什么事情呢？是第二件事神要显明他的真实，他的作为。撒母耳记上5章4到5节，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大衮的残体， 因此大衮的祭司和一切进亚述突大衮庙的人都不踏大衮庙的门槛，直到今日。神这个时候呢，再一次显明他的全能，令大衮像的头和手两手呢都在门槛上折断，剩下大衮支离破碎的这个残体了。神要让非利士人晓得，大衮只是虚假的偶像，并没有能力来保护自己，更无法保护非利士人。可惜的是，非利士人呢并没有从迷信当中醒悟过来，他们做的事情呢就是非利士人以后不敢脚踏大衮庙的门槛而已，显示他们仍然迷信大衮呢是有神秘的魔力。根据第六章一节的记载，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的地方呢逗留了7个月之久。由此可见呢，其实非利士人呢还是不肯悔改，并没有真正的了解认定耶和华才是独一的真神。结果呢，神的第三次显明他的作为的事情呢，就在撒母耳记上5章6到12节当中的记载了。这一次的详情细节呢，大家可以看经文的内容。而我们呢，简单来说，就是看到神呢，重重的直接加罚在亚实突人的身上，败坏他们，令他们生了痔疮，但他们始终呢也没有悔悟。后来呢约柜就在非利士人的地方呢运来运去，约柜被运到加特，那耶和华的手呢又攻击那城，当地居民无论大小都生痔疮，因此约柜又被运到以格伦，神的手又重重攻击那城，有死的，有生痔疮的，最后非利士人呢才愿意把约柜呢送回到以色列。这个时候显示非利士人感觉没办法了只能够承认约柜一直呢带来不好的影响他们害怕，为了要避祸呢，他们就把这个抢过来的约柜呢送回去给以色列人解决他们的问题。
良友圣经学院精训，
提摩太后书2章15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刚才我们看到约柜在非利士人的地方逗留，运来运去，但神要惩罚这些不敬畏真神的外邦人，这样的咒诅呢一直存在。第六章呢，我们就看到约柜被运回以色列的历史的记载当中都有很多信仰上要留意的，属灵上要学习的事情。首先我们留意这个运送的过程，6章1到12节，非利士人的祭司和占卜的人就认为，把约柜问送回以色列呢，他们必须献上赔罪的礼物。于是他们怎样做呢？首先用金子做了5个痔疮和5个老鼠的模型，作为向以色列的神赔罪的礼物。那这种做法呢，显示非利士人呢那些迷信的思想非常非常的根深蒂固也反映了他们一种错误的心态，以为耶和华神呢是可以贿赂的送一些礼物呢就可以防止呢那些的灾祸了，赔罪赔礼。第二方面呢，他们用一辆新车和2只未曾负轭有乳的母牛来运送约柜回到以色列。撒母耳记上6章7到9节指出，为什么非利士人这样做呢？其实他们这样做呢也有试探神的目的。非利士人故意使牛犊回家离开母牛，那么按照动物的本性来说呢，母牛不愿意跟自己的小牛分开的，所以呢正常的自然呢母牛就会随着小牛回家去，而不是呢向以色列地走去的。 非利士人故意做这样的安排呢，是向耶和华来挑战，要考验神是不是大有能力的，可以令母牛违反这个本性，一直走到以色列的边境去。我们看到非利士人呢，由始至终对神呢都抱着这种怀疑的态度，他们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悔改啊，只不过呢是希望息事宁人啊，避过一些灾祸而已。但我们看到神再一次在非利士人的眼前呢显明了他自己的荣耀，因为两只母牛啊一直走一直走，走到以色列的边境，把这个约柜给运送回以色列。六章十三到二十一节让我们看到约柜送回到以色列之后又有怎样的事情发生呢？那非利士人呢，他们是把约柜运到伯士麦去，那里的以色列人呢，哇，十分的欢喜高兴啊，就将燔祭和平安祭来奉献给神。可是六章十九节呢，很快又出现了一件令人呢扫兴的事情，是什么呢？六章十九节这样说，耶和华因伯士麦人擅关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人，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然后百士麦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那我们要留意啊，什么叫善观呢？这个词呢就有一种窥探、研究、调查的意思，显示当时博士麦人呢是以一种的好奇的好玩的这样的心理呢，想去窥探神的约柜。那么根据摩西律法的规定呢，随便接触或者是观看约柜呢，这些事情是被禁止的。而根据约书亚记二十一章十六节的记载，我们来做一个参考的时候呢，就知道伯士麦呢是属于利未人的城邑。由此可见呢，如果这里是利未人的城邑地方，利未人应该熟悉有关敬拜神的、有关呢管理呀、看顾约柜的等等的这些的守则、这些态度的。而他们还是善观呢，就是一种明知而故犯，他们藐视了神的圣洁、神的要求，因此招致神严厉的惩罚。好了，约柜送回以色列，但大家发现啊，怎样安置这个约柜呢，大有学问，一个做不好啊，一个不留神呢，原来呢也会啊构成他们的一些的生活的问题，或者呢会面对圣洁的神的一些的责罚的。于是呢他们就把约柜放在基列耶林这个地方有二十年之久。来到了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呢，也说明了因为约柜的从非利士送回来，也在以色列人的地方好好的放置和看守，结果带来以色列人呢在宗教信仰生活上呢经历一次很重大的突破。前我们说到以利家作为祭司，那么以利呢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呢，他们在侍奉神带领百姓的事情上呢都出了问题，犯罪得罪神，所以当时以色列人的宗教生活呢是相当腐败的。然而撒母耳记上七章一到六节呢就让我们看到事情呢有了改变。经文说，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 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五节六节说，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这时的以色列人呢，我们看到经历了一次信仰上的灵性上的复兴。原因呢，有以下的近因还有远因。近因呢，就是以色列人愿意同心合意在神面前进食、祷告、献祭、认罪。撒母耳就使他们聚集在米斯巴这个地方，他们打水浇在神的面前进食，向神认罪。这一次民族的大集合带来了以色列人属灵的大复兴。一个远因呢，就是之前哈，一方面是两次跟非利士人征战失败之后带来了他们的教训提醒，使以色列人觉悟前非，愿意再次归回真神的怀抱。在博士麦的事件其实对他们也是一个警告，也是个提醒，耶和华是圣洁的神，要向他认罪。另一方面呢，就是看到以色列当中呢出现了英明的属灵领导哈，就是7章3到4节记载，撒母耳劝勉以色列全家要离开巴利归向真神，以色列人呢就除掉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的来侍奉耶和华。所以我们从7章就看到以色列人呢进入了历史一个新的里程碑，那往后呢就是他们王国历史的一段的开展。好了，有关撒母耳记上往后的经文学习呢，我们在下一节课程会继续的。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耶和华作者为王，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作者为王。这为我